这里是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4号，公元2010年12月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早宴后赴印度北方邦访问；流亡藏人将在世界人权日要求中共停止打压藏语；印度人士开展宣传西藏徒步游行活动；中共关押藏人记者，使得全球被压记者人数上升；印度环保人士表示，中共建坝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出席早宴后赴印度北方邦访问，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早上8:30出席了由西藏人民议会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大臣经院举办的早宴。印度喜马西尔邦首席部长杜马尔为首的邦议会议长、副议长、反对党领袖、各部门部长以及议会议员应邀出席了早宴。喜马西尔邦冬季议会会议从本周一6号开始在达兰斯拉召开，西藏人民议会借此机会特别为出席邦议会会议的喜马西尔邦政府领导和议会议员开设早宴，并特别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作为首席嘉宾出席早宴。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日卓玛女士主持早宴仪式，并向所有参加宴会的嘉宾表达了感谢。贾日卓玛女士表示
：“For this morning, simple token breakfast on behalf of the Tibetan people.”
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全体藏人设早宴，对于印度政府和民众在过去50年来向西藏难民所给予的庇护和支援表达感激、爱和尊敬，同时向喜马西尔邦政府和民众表达由衷的感激和爱，并非常感谢接受邀请参加早宴。与此同时，也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在百忙中出席早宴。达赖喇嘛尊者在仪式上发言时，向参加早宴的嘉宾致以问候的同时，强调印藏悠久的宗教与文化关系。达赖喇嘛说：“众所周知，印度和西藏有着很深的师徒关系。以我个人来讲，我从来自喜马西尔邦吉诺尔的丹增坚赞和忍增丹巴两位上师处接受过传法，因此与该邦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关系。在过去50年来，很安心地生活在这个邦，不管是弘扬宗教、促进人文价值，还是争取西藏的自由斗争，都是在这个地方展开。因此，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地方。”
达赖喇嘛尊者赞扬印度健全发展的民主制度，并指出在50年来喜马西尔邦首席部长换了数届，这表明民众充分享有选举领导人的权利，这也是印度民主的真正落实，是值得自豪与荣耀。达赖喇嘛还鼓励当地印度民众积极协助政府促进喜马西尔邦的发展和建设。达赖喇嘛尊者说，事实上，促进喜马西尔邦的发展应由首席部长的带领下，包括反对党成员和所有民众用行动表现出来。我在此也祈愿在各个领域上官民联心，成功促成健全和发达的喜马西尔邦。喜马西尔邦反对党领袖维迪亚斯托克女士在早宴上发言时，对于达赖喇嘛尊者选择居住在喜马西尔邦表示非常荣幸，并对尊者的生平业绩给予了赞赏。她还对流亡藏人在达兰斯拉展开的环保工作表达了感谢。喜马西尔邦首席部长杜马尔发言时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是当今世界如佛陀在世的一位和平使节。杜马尔强调，他相信达赖喇嘛尊者和中国政府将会尽早展开实质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他并祈愿印藏关系天长地久，并祈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藏人早日恢复自由与权益。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早宴后，应印度达摩协会的邀请，前往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展开访问。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尊者于明天10号以当前世界情势下的佛教为主题，介绍佛法教义的实践方法。本周61号将在勒克瑙为此间举行的第11届全球首席大法官国际会议进行揭幕，之后将前往印度东北部西京邦和西孟加拉邦展开访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旅居欧洲的流亡藏人决定将在明天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举行示威，要求中共政府停止打压藏语。瑞士和列治敦士登西藏协会理事会成员国贝云丹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明天世界人权日，流亡西藏学生将在联合国总部瑞士日内瓦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并释放黑色气球，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藏语使用权。他表示，这次专门有大批流亡西藏学生前来示威，是为了同情和支持近期在中共统治下西藏学生发起的保护母语运动。日前，中国当局宣布将在西藏全面推行汉语授课方针，除了藏语之外的其他科目都要有汉语来授课。这一举动引起西藏学生的抗议。国碧云丹表示，明天他们还将专门向联合国总部和当地中共使馆递交请愿信，要求中共停止消灭藏语，停止践踏人权，也要求联合国切实给予关注，制止中共随意践踏西藏人民的权益。他还表示，本周61号，瑞士和列治敦士登藏人表演歌舞节目等方式，将隆重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1周年。此外，挪威西藏委员会的熊大国人女士表示，
现在冲突呢，就是我担心关那些，他们第一套呢，各级工作特别超过的，特别是撤钱的家呀。
应诺贝尔委员会的邀请，他将代表该委员会和西藏人民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同样，明天世界人权日，西藏活动人士将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和加拿大多伦多等地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中共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停止践踏西藏人权。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人士开展宣传西藏徒步游行活动，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抽出自身鲜血展开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活动人士马海西亚大夫于今天9号开始从印度中央邦到尼泊尔兰比尼之间展开宣传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活动发起人世界西藏议会主席马海西亚大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一活动于今天9号下午从印度中央邦博巴尔城市的散起地区中正式发起，途经印度多座城镇，经过约50天的徒步游行后，将在佛祖释迦牟尼诞辰之地尼泊尔兰比尼宣告结束。展开这一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并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意愿，促成西藏变为一个没有战争与暴力的和平基地。印度援藏人士马海西亚大夫计划在这次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期间，将在一幅长约52尺的横幅上征集民众的支持签名，并通过宣传西藏问题来提高民众对中共武力侵占西藏的真实历史。马海西亚大夫表示，我多次强调中共是印度国防安全的一大隐患，目前国际社会才逐渐认识到中共政府的危害，因此为了同印度政府取得紧密合作关系，首先我们必须把西藏从中共手中拯救出来。基于种种原因，他才成立世界西藏议会，他的这一活动将会逐步扩及到全球各地。
उसके बाद नेपाल से फिर इंटरनेशनल कैंपेन शुरू होगी जो 10 मार्च को जिनेवा तक खत्म होगी।
马哈奇亚大夫最后介绍说，
उसमें यूरोप जाएंगे, अमेरिका जाएंगे。
下月30号之前结束印度至尼泊尔宣传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后，计划前往欧洲、美国和不丹，在国际社会上继续开展宣传西藏问题活动。如果这一活动未能成行，他将会向各国驻印度大使馆呈交促成解决西藏问题的请愿信。
欢迎继续收听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昨天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世界各地被监禁的记者人数有145人，达到了1996年以来的最高数字。其中重要原因是中共关押大量藏人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声明中说，伊朗对不同意见的持续压制和中国对少数民族记者的压迫使得全世界被压记者人数上升。该委员会说，中国在押记者人数多，主要是因为关押了东土尔喜斯坦和西藏记者，这些记者报道了少数民族问题和地区的抗议活动。声明说，伊朗和中国分别有34名记者被关押，这两个国家是全世界关押记者情况最为严重，他们的在押记者人数几乎达全世界总数的一半。中国当局不仅关押大量西藏记者，而且也关押了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内的许多中国本国的异议人士。这一举动引起人权活动人士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谴责。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女律师希林伊巴迪接受 BBC 采访时说，中国目前的人权形势比伊朗还要差，因为中国当局不但禁止刘晓波出国领奖，而且还禁止他的家人出国前去领奖。伊巴迪就伊朗决定不出席明天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提出批评，说，我感到很遗憾，伊朗不加思索地模仿中国，这样做显示伊朗在政治上缺乏独立自主。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皮莱昨天8号也发表声明，呼吁释放刘晓波在内的所有那些为保卫民主原则和人权而和平行使基本权利的人士。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昨天以402票对1票通过决议，赞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并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这位民主改革的倡导者。欢迎继续收听由西藏之声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投资近人民币79亿元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兴建所谓的藏牧水电站，对此工程项目引起了下游印度政府和环保人士的担忧，并指责中共有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北京环球时报早前报道说，藏牧水电站的建设一直牵动着下游印度的神经。印度知名的环保人士桑德拉·巴哈古纳昨天对中共政府西藏雅鲁藏布江兴建大型水电站表达关切，并认为缺水问题将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巴哈古纳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将是争水之战。巴哈古纳还批评各国政府和人民为了短暂的经济利益大肆开发和运用有限的自然资源，从而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德基向大家播送的唐丹红推特辩论，移民西藏，殖民者藏污的权利。
用强权武力占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具有国家实质功能的地区是野蛮和不道德的，因此殖民者退出殖民地赔偿所造成的损失是回归道德与文明，向我们昭示人性中有希望的光亮。我原来以为实力除了指经济发达，也意味着社会的文明进步、道德与善性。实际上，这世界上有如此实力的国家还是存在的，可惜不是大秦土共专制国，该国是一个反例，它让我看见一种实力是如此的强大，它的愚昧、专横、傲慢是有实力的，它的实力很强大，它有欺软怕硬、以强凌弱的实力，它的勇气和决心也是无敌的。我不得不承认，在这种实力怪事面前，所有想以文明道德说话的人都成了鸡蛋。
听众朋友， 牛鼻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